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来上课，跟其他周三的节目一样，这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懒人妈妈会在这个单元里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或是分享一些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大家试听看看，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哦。今天呢，我要来邀请一位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呢又觉得很陌生、有点距离的一位来宾。让我们欢迎精算工程师老王。
耶，嗨，大家好，我是老王。
老王要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吗？
我是在就是很多故事里面有串脚的，比方说像《小事英雄》的阿盖，还有那个鼻音男。
对，好啦，那个老王其实就是妞妞爸爸，然后就是我先生。那今天呢，这一集我们其实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因为妞妞已经去从私幼转去公幼几个月啦，两三个月了嘛。
哦，三个月，对，差不多快三个月。
然后其实还蛮多人陆续都有来问我说，哎，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转公幼，或者是转公幼之后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就很想知道关于台北市公幼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啊，那不然干脆利用今天的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坦白说，我之前一直对公幼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有听说公幼幼稚园大家是在私幼会学什么 purple 嘛，然后会学什么算术嘛。我想说，公幼就是爸爸妈妈把小孩子放在那边，可能就是有老师照顾这样子而已，然后开心的玩。在衔接小学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小小的障碍，比方说有的人还会要去学什么正音班啊或什么的，对。但是现在就是妞妞去上课之后，我对这个有蛮大的改观，而且师资方面我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这个在今天节目之中我们都会一一跟大家揭露啊。不过就是因为其实最近刚好进入到秋天，然后我就觉得最近上学，因为我都是跟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路上学，然后就觉得啊，就是每天走去上学的感觉，只要没有下雨，天气都又凉又干爽，觉得蛮喜欢的。然后那天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好用心哦，他们去校园外面捡了一些台湾栾树。台湾栾树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它有一个花瓣，然后是会转成一种橘红色的。他们就去捡了树叶啊、落叶啊，然后还有一些花瓣，然后就在做成这种美劳。那其实这样子的用植物来做成作品的样式其实不少见，可是我就觉得很感动，老师会主动想一些像这样子的事情来做。
对啊，像是我觉得啊，如果是一般的人可能就把它当成是一般的落叶啊，或是落果这样子就经过了，但是他把它发挥成一个小创意，我觉得是蛮物尽其用的。
我觉得就是老师很用心啦，然后我自己看了就会觉得蛮感动的。那以前在私幼你说没有这样子吗？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可是就会觉得说公幼我发现让他们创作或者是去玩这些自然素材的时间变得很长，然后我就觉得小孩子是真的有沉浸在这种他不用感谢压力。
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私幼感觉老师跟学校有一定的 KPI， 是一定要在某一个项目要达到要打勾，然后就会变成我这个月的进度可能要赶什么学习什么。但是公幼就觉得我们没有 limit， 就是我今天就是大家开心的自由创作，自由的什么，没有一个限制住。所以我觉得在创作方面，我觉得对小孩子的发展我觉得也是比较自由的。
就是可以发挥想象力。然后我自己觉得公幼有一个地方也还蛮不错，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上学本身变得比较有趣， 比较没有像是坐在那边一直听老师教课，因为毕竟我们之前私幼也只有念过一间，所以我的比较值当然就是比较少，可是当然也会有参考别人就是朋友的小孩啊去上不同的学校，他现在比较有兴趣上学，然后其实随着他比较有兴趣上学，然后我觉得他作息整体就比较正常了。其实当然啦，就是因为公幼，他是我们念的公幼是在国小内的附幼，所以他其实有些作息会跟国小差不多，所以也就是上学时间是跟私幼比要比较提早的。那我为了要让他早点上学，其实我原本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压缩到我自己的时间，可是其实不会，因为他现在很愿意早起，然后还有妹妹嘛，就是他们俩现在都很早起，然后很愿意早点出门，我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整体的作息变得更正常了耶。
我有发现他们好像睡饱有精神之后脾气上也比较不会乱发脾气，或是比较稳定一些。
之前如果就是赖床啊，然后要叫他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早上家里面的那个压力很大。那讲到睡眠跟精神啊，你自己觉得你这两三个月的精神状态，就随着他去公幼，或者是就最近这两个月啦，你自己的睡眠品质、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老实说，因为我平常上班时间出门比较早，不管妞妞他们几点起床啊或睡觉，其实影响没有很大。但的确这两个月觉得身体没有前一阵子那么累。
没错，这一集呢，我们要帮台硕生医的旗下品牌一脂肪缓释 B 群双层定业配啦。
B 群应该上班族都不陌生吧？我们办公室算是大家都有习惯补充。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款 B 群要做成双层的。
双层哦，其实啊，大家如果就是有吃过 B 群，最有感的就是除了精神觉得变好之外，还有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会发现尿液的颜色很黄。主要呢，就是因为 B 群当中包含的 B2， 它含有核黄素。核黄素这种东西，它溶在水中啊，就会产生荧光黄色。
但通常可能尿个两三次，那个颜色就正常了。
对，通常呢，这种一般水溶性的 B 群，大约在体内1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被代谢掉。那有些人呢会建议说要分次补充，比如说上午一颗，下午一颗这样。但是缓释 B 群双层定，它一颗呢就分成上下两层。那它的速溶层呢是可以快速的提神，然后有另外一层叫做缓释层，就是可以缓慢的一点一点释放，让这一颗 B 群的效力可以拉到10小时这么久。
这一颗缓释 B 群除了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另外也添加了乳清蛋白、五味子还有牛磺酸，可以迅速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并且增强体力。
我通常都是一大早吃，然后配合一大杯的温热水，然后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就觉得尿怎么还是黄黄的。
如果你也有初老的症状，像是觉得容易累啊、精神状况不佳，或是时常觉得压力大，或是常常熬夜，
还有正在进行饮食控制，甚至是正在怀孕的听众啊，都很推荐台硕生医一脂肪的缓释 B 群双层定。台硕生医呢，从配方设计啊、原料选择、生产制造，还有效能跟安全性的检测，都是有长庚团队专业把关的哦。
现在在节目的资讯栏，透过连结可以直接购买一脂肪的缓释 B 群双层定60锭，一罐就免运，
还想单品8折优惠，
还可以吃2个月，欢迎大家手刀下单。
那我们谢谢这个台硕一脂肪。好啦，那我想要继续来讨论公幼啊。公幼我先从前面开始讲好了，就是其实因为妞妞是满5岁的时候我们才去抽签的嘛，所以相较来说算是听大家都说蛮好抽的。然后因为她在前面私幼其实她有超前就读，所以她已经结束她的大班，就是她大班课程其实已经上完。
对，因为妞妞可能就中班小班接着上，然后大班又接着，时间比较快就学习完。
对啊，那我后来就想想说，与其让他同样东西再上一遍，其实我就觉得去公幼放空一年，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频率好像也不是个坏事。然后我自己又有点觉得说，因为大家很就是到幼稚园大班，其实大家都会讲幼小衔接，我就想说那与其在私幼去体验那个幼小衔接，我们直接去国小附设的幼儿园就读，不是更能更直接的链接吗？
我觉得是，因为比方说像可以熟悉那个环境，还有知道终身的概念，因为幼稚园就刚好在学校里面，可以搭配终身做这样的作息。
哦，这倒是哎，而且因为像他们的三餐啊，然后还有学校的一些硬体，其实都共用嘛。其实我没有很担心幼小衔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教育单位都会强调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在小学里面就是念幼儿园大班的话，好像小孩自己在当中就很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有幼小衔接的差别，比方说像幼稚园的时候大家是拿棉被躺在地上睡觉， 那可能虽然说妞妞现在也是躺在地上睡觉，但是他可能老师就会训练渐渐的导入说，哦，你们之后啊可能要练习趴着睡觉了，或是你要知道，哦，这个钟声告诉你现在就是要去上厕所咯，那上课时间我们大概就是怎样啊，而且你会去期待说等一下下课我可能会有去操场玩的时间，然后就是说去练习说你这个生活环境生活作息，就是你小学之后未来一年之后会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幼小衔接是小朋友在生理上跟心理上的一个准备的那个 buffer 的时间，
就很像是我们怀孕十个月然后等待接下来小孩要出生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公幼有一点很赞，因为妞妞其实她我觉得算是有时候蛮挑食的，然后她之前在私幼就我觉得就没有很认真吃啦，就是有时候就是见到长辈大家都会说，欸，怎么变那么瘦。可是我觉得去公幼之后他吃的东西变得很多元，然后就多了很多比如说海鲜类的食物，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然后早餐就是连早餐也，因为我们之前私幼是没有早餐的，然后学校的早的厂商也都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学校因为要跟比如说台北市教育局等等地方呈报，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家长会组织吧，就很多人在监督的感觉，你就觉得说，欸，他们的每一个东西每个厂商都是有被检视过的，欸，
哦，的确是。我觉得像食物啊，虽然说私立的学校也会把菜单先开给家长看，但公立的这一点我觉得像不管在早餐的准备我就不用担心。那在食物的话，我觉得感觉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家长在监督，我认为是有监督底下，哦，好像更多元了，哦，好像不会是说就是只有特定的某些食物常吃到。对，我就觉得，欸，那这样子也开启他那个各种食物的尝试，不会很局限说，哦，我今天就是我就不太想吃菜，哦，我今天肉又是这种肉我不太想吃。
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妞妞其实不太喜欢吃那种很软绵口感的东西，比方说蒸蛋啊，或者是布丁啊，或豆腐。然后结果他那天就跟我说，因为就边跟同学吃饭边聊天，不知不觉就把整碗豆腐配饭吃光了。我就觉得哇，这是怎么这么棒，就是他开始有很多新的体验。
在家里可能我们请他吃一口他都不太愿意，我觉得同侪可能之间大家觉得，欸，这真的好好吃哦，所以他我可能，啊，我愿意多吃一口这样。
我觉得我就是所有的项目里面其实我不太担心那种学业，我觉得还小就尽量玩吧。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其实是体能这一块，然后换到公幼之后，因为他们跟国小是共用就是一些操场啊或者是设施，所以他可以跑，然后他们可以跳，然后可以玩的范围变得很广，然后只要天气一好老师就立刻带出去在外面享有空间，然后就像我刚最前面讲的，就还可以去观察自然生态什么的，这点我觉得很棒。而且他们学校我不确定是不是公幼都这样，欸，他一入学学校就有发棉被袋，然后有做个人的姓名贴纸跟姓名印章，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一盒蜡笔签字笔，所有就是以前我在私幼都要自费买好的东西学校都有，欸，我就觉得哇好棒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有在推公幼的这个东西的好处。你看哦，政府当你去有人报名公幼，他发现哇每年公幼的名额都是满的，那代表说这个成效是好的。那如果今天大家不去报名公幼，那政府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我可能不需要在孩子啊或是补助在上面这一块特别的用力，
就是预算有没有核销啦。
我觉得就是政府在这一方面的钱有投入，那孩子直接享受到的直接这些小福利我觉得都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赞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就是如果可以在你住家附近有可以抽公幼的，年纪有可以的公幼公托，我觉得都是可以尽量去尝试。
嗯，其实我就觉得很多育儿上面免费的资源或者是比较节省的资源其实大家都可以使用。然后其实选择公幼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啊，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几个点嘛。第一个比如说没有教注音或者是英文，这个还有一个点是比如说那公幼是不是要比较早接，或者是寒暑假没有衔接，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二个。然后大家其实会很好奇的可能是学费实际上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那我想要一一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我想要先从就是下课时间来分享。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每一间学校办学也有关联，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真的要去问一下家附近的学校。像妞妞他们学校呢，寒暑假其实老师也是会轮流去上课， 可能你中间还是会有比如说一个礼拜之类的这种，就是
真的是暑假或是寒假，就是没有老师上课，就是他就是享受在没有去学校的日子，
就真的放假的。那我先不提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外面要再找一些才艺班，然后他会有开那种一周两周的冬令营或夏令营，其实非常多耶。然后呢像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学校，它是有课后留园的，一般的幼儿园下课时间好像是四点吧，3:50到4:00这个区间。那但是4:00到6:30这个时间，它就是可以用课后留园的形式，那也跟那个寒暑假一样，就是愿意来，会有老师会愿意轮班来上班，那大家就是等于是在学费之外，另外再补贴一些差额。
哦，我记得好像有些小朋友因为爸妈也是双薪家庭，都是可以留园到很晚啊，有些好像是可以中午就离开了，好像有很多选择，对不对？
有半日班跟全日班，然后全日班就是我说到3-4点那个时间，然后半日班就中午，就可能你不吃午餐的。因为他会依据比如说你这个班有多少小孩需要课后留园，然后会需要使用到多少老师，会去先预抓一个预算。我记得我们这学期啊，就是等于从9月到1月中嘛，那时候一开始开学前学校就说大概是12,000到13,000左右，是一整个学期课后留园4:00到6:30的费用。但是最后因为可能真的蛮多小朋友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需要缴的金额好像是8400吧。
哦，就像是我去唱歌很多人当分母一样。
对，然后呢，因为妞妞是我们就是第一个小孩，所以她的折扣没有到很折，但是我这一整个学期的学费哦，就是包含什么吃饭啊、保险啊，零零总总加起来好像4000多块吧。也就是说我一整个学期早上8点多送去，然后最晚6:30接走，我所需要付的费用就是10,000等一下，8400+5000好了，13,000左右哎，
真的是还蛮便宜的。
13,000，我之前私
用13,000，我一个月私用就超过这个价钱了。
对，就真的是差很多。
说真的，省下的钱，我觉得即使妞妞是上半日班，或是他准时下课，我觉得他都可以，我剩下省下来的钱去外面再上一些他喜欢的，像是钢琴课、画画课，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的确是，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前面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比如说没有教注音或英文的这种事情啊，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说实在，妞妞那时候在疫情期间，我们在家里我就有陪他练习什么是 b p m， 我觉得我就有陪着他。那我觉得妞妞平常在练习看书的时候，她对这书有兴趣。其实妞妞是真的是一个小书童，她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她就会练习这个要怎么念、怎么读。所以她注音不知不觉，她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她就想知道说这个注音要怎么念。所以 b p m 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你对书本有求知欲，你渐渐的好像就会去了解它。我倒觉得妞妞在这一点还不错，但我不晓得其他小朋友。他对课本，不是课本，应该说对课外读物的兴趣是不是有在这上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差异。
我跟你可能在这个方面，着眼的地方就不太相同。其实我不是很在意注音符号，我从一开始跟他共读，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英文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啊，但中文我其实就是直接跟他一起看字。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从繁体字开始教，然后字音字形，所以包括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看故事，其实当然最一开始哦，他还很小，他还完全看不懂字的时候，因为我写稿是依据我跟他的对话内容，所以他很容易可以融入其中嘛。我知道有很多听众他们其实很好奇说，为什么妞妞可以讲出哪些台词，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对话当中我直接选他很擅长讲的话。但另外一部分其实是他也渐渐的看得懂我写的稿，所以在我们录音的时候他是会读稿的。那我就觉得透过这样子认识文字蛮快的。那注音我觉得就是变成是说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注音就是后面的辅助。
对，
然后英文哦，
我觉得英文其实也有点类似这样，
对啊，
就是你对读物上面的英文有兴趣，他在讲什么，然后就渐渐的好像就会他的那个字啊或发音。
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有时候都太焦虑了，有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对很多人来说英文都还是痛点。
对啊，我说真的，妞妞其实有的同学在可能中班的时候就出去外面，那时候还是私有，就在上假日的英文课， 那时候我就会有点怀疑的问一下，就是懒人妈妈，我就说，那这样子妞妞有没有要去上英文课啊？有需要吗？大家都已经那个了，其实大家很焦虑，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家长也很焦虑。
对啊，不用吧，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还好的点是，英文这种东西，平常我们有在看绘本，然后有在听英文歌，然后像他是跟我们一起看《哈利波特》的嘛，
对，
他就会学到一些字啊。那平常如果知道他学到的是什么字，想到的时候再拿出来用。然后我再说一句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当年英文整个就是突然突飞猛进，就是我去美国夏令营工作的那个暑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些钱省下来，未来干脆就出国去一个环境磨练一下就会了嘛？
但是我收回，其实不一定要存那个钱啊。我那时候去是去工作，我甚至不用付钱，我还赚钱。所以英文这个东西就是环境，你就算现在花大把的钞票先去学了，我觉得早期教育可以先把精力跟资源用在其他的地方，未来再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出来，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像我们现在把现在我们家可能有两个小朋友嘛，所以我们把资源先想要平均在两个小朋友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聚焦在带他们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在比较多未来学业要怎么走嘛，对不对？
我觉得比较多在探索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在探索哦，他对这有兴趣，那就去，
是啊，
去多尝试。
嗯，
那对这个才艺，如果像之前妞妞有上跳舞课嘛，啊，他可能上了一两个月没兴趣，没关系，我们可以就停掉。
其实妞妞对跳舞还是很有兴趣，他觉得太吵，因为他那个一堂课上一个小时，跳完舞完毕还要波比跳那么多下，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吓到。妞妞不是体能派的啦，妞妞是那个文艺小少女。
不过木木以后你可以让他试试看，他感觉体力也很好。
木木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去打什么空手道、
跆拳道、摔爸爸之类的，
很有可能哦。对啊，然后我自己会觉得目前去公幼都蛮开心的，然后老师吧，我觉得会让我想要试试看去公幼，还有一个很关键原因就是我现在的同学有很多都是在教育现场，他们可能是幼教老师或国小老师，然后我透过跟他们的互动发现，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想法。公幼的老师啊，他们薪水跟假期都是偏稳定，然后他们也比较没有那么多要达标的项目，其实就是当然还是会有要达标的。我想一下怎么解释我要说的，比较不是那种商业的计算方法。
应该是说他在带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不需要为了迎合父母想要看到某些成绩的成绩单。比方说，我今天家长就会觉得说，哦，我送学校，我就是要看到我小朋友会不，我就是要看到他加减乘，不是乘除，就加减数学，他就是会。所以他可能就会去很 push 这一块的学习，
对，或者是比如说什么逢年过节都要有成果发表，办便装。
哦，说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在如果在各个节庆都需要做一些半装的准备，那光搞这个其实就失去了这个假期的意义。我觉得其实像是万圣节偶尔一下体验一下国外万圣节气氛，我去办一些妖魔鬼怪，觉得这还蛮有趣。但是如果好像每个节日都要去装扮，我就觉得有点太多。
嗯，而且我觉得重点应该还是在教育核心吧。万圣节为什么是万圣节？那你凯尔特神话，就是我要讲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那扮装难道是万圣节真正要做的输出吗？我不可回避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去天母，每年我都去。可是我会觉得就是教育核心啦，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而不是说哦就是要拍很多照片然后给家长看就觉得交差。总之我就觉得在公幼那个交差感让我觉得很低，可是我却相对的非常放心。就像是我去接小孩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他们今天又在学校做了什么，老师并不会写什么联络簿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你就是自然的觉得小孩很快乐在这边学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回来跟你很有话聊。然后我比较早去接他日子，你上礼拜很早接他，不是还被他念？
对啊，我们可以课后留言到六点，然后我那一天比较早下班，我好像5:30去接他。他说：“哦，爸爸你也太早来了吧，我都还没玩到。”我就想说：“哇，我这么早接你，我还被嫌。
”对啊，我就觉得他上次不是有一次也是去接他，然后他就突然用一种很感谢的口气就说：“谢谢爸爸妈妈，就是 帮我挑了这个学校。
他竟然就是自动自发的，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跟我说，哦，爸爸，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学校了，真的谢谢你。
我真的是覺得，
我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去引导他，逼他讲这个话。哦，
就觉得哇，还好我有做这个决定，然后也就觉得说，嗯，那之后妹妹我可能也会只要他一到年纪，我可能就会让他进公幼，就让他一起去体验那个很自由的感觉。
哎，说到这个。当然大家也会说，哎，那为什么刚好妞妞到这年纪才抽？其实我记得妞妞在更小的时候，我们有试过去抽那个公托，但是其实公托我觉得反而就是在这么多资源里面，我觉得是还蛮难抽的。刚刚那公幼，我觉得其实相对是机会比较大，对不对？
有可能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公幼哦不错啊，很省钱，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提早接啊，或者是我就。会担心他万一没有学到注音或学到英文，对啊，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吧，因为毕竟外面现在很多的确有很多办学非常好的私幼啦，就选择很多，所以呢，不知道，我会觉得，如果说大家是有在考虑公幼的话，就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决定就是哦，我小孩就是一定要走这个路线私幼派，那当然无所谓，只是我会觉得，哎，其实。我自己从观察我的同学，然后到我去观察校园里面的老师，我对师资这一块非常的肯定，就是他们是很稳定的大人，然后他们的教学是你会觉得你把小孩送去的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商业机构。
对，我觉得这点是蛮大的差异。嗯，
好吧，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就是有在考虑公幼的话，那这就是今天的讨论，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啦。那
说着说着，你是不是自己都想上学了？
哦，的确，其实对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规划，然后还不会那么快进行。我今天要分享这个吗？哦，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他们都会缺代理老师，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其实不是幼儿园，因为我有在写故事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小学生的生活很有趣，尤其是因为他的幼儿园是小学的附幼，所以我其实，每次去接送的时候，看到其他小学生，我都觉得好想要重新体验小学生的感觉。所以我在想，等我就是硕士这的论文写完之后，或许我会来就是考考看代理老师吧，然后沉浸式个体验一两年。就是我想要做做看这件事情，深入小学生生活，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写出更好玩的东西。好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也非常谢谢台硕声音的赞助。那我会把一只方环式 B 群双层定的连结放在下方，那觉得很疲累的家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
谢谢我们的干爹
台硕声音一只方。好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